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45年，约翰·富兰克林带领着138名皇家海军精兵离开了英国，驶向西北方向加拿大地区的北冰洋，尝试要开辟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甚至对北极地区的恶劣天气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支探险队还是乘坐两艘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出发了。每条船都有一台备用的蒸汽发动机和一个巨大的储存室，可以容纳12天的煤炭储备。带着不列颠帝国的气派和声势，他们信心满满地出发了，却完全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哪里会想到阿拉斯加北部海域到处飘着浮冰，他们带的衣服只有皇家海军的制服和外套。过了2个月，一个捕猎鲸鱼的英国人在加拿大海岸和他们打过照面，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别的欧洲人见过他们了。搜救的船队花了12年的时间，总算发现了一些眉目。显然富兰克林的探险队被浮冰困住了。有些爱斯基摩人报告说，他们看到一些人在冰面上拖着一条木船。接着搜救队员们在辛普森海峡目睹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冰面上伸出来3根木质的桅杆。最让他们难过的就是2条船都没有储备煤炭，储存室被改造成大厅，存放着1000多本书、一架管风琴以及橱柜，里面摆放着精致的瓷器和银质餐具，供所有军官们使用。有位历史学家说，富兰克林远征队显然把北冰洋当成了皇家海军俱乐部。一支搜救队在水边的一个帐篷里发现了30具冰冷的尸体，军官们穿着大衣，围着丝绸的披肩，他们盲目的自信，根本没有考虑探险过程中将要面临的挑战。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准备好了吗？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一直受到宗教领袖们的嘲笑，大祭司们嘲笑他，希律嘲笑他，最后连士兵们都嘲笑他。在100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残垣断壁，因为圣城和永生真神的缘故而遭到别人的嘲笑，他们也已经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来了这么一个人，带着建筑工具和一切的补给，邀请他们踏上一段信心的探险之旅。在我们分析敌人的策略之前，还是先对撒旦进行一番仔细的观察吧。撒旦有很多的伪装和名号，在约伯记1章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是撒旦，他的角色就是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当然在马太福音4章1节，他还被称为魔鬼，这个词的意思是控告者。 魔鬼持续的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在马太福音12章27节，耶稣称这个仇敌为别西卜，意思就是苍蝇的主，或者是苍蝇的主人。他的主要意图就是要让所有的东西都腐烂。约翰福音12章31节，他的名字叫世界的王。以赛亚书14章12节说，他最初的名字是路西弗，也就是明亮之星。约翰福音8章44节，耶稣说他是一切撒谎之人的父，他的嘴里全是谎言。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5节说他是那个试探人的。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神。马太福音13章39节耶稣说他是仇敌。路加福音22章53节说他是黑暗的权势。以弗所书2章2节说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约翰福音8章44节说他是杀人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说他是那恶者。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他被称为古蛇。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当中，魔鬼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蛇，而在圣经最后一卷书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古蛇。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说他是仇敌。还有一点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发出警告，说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魔鬼和他的那些假教师们用公义的词汇对自己进行包装，同时也试图迷惑、操纵和引诱那些跟随的人，让他们也多行不义。魔鬼的最后一个名字很有意思，出现在启示录十二章三节，他被称为红色的龙。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他嗜血成性，非常好斗，喜欢杀戮，善于恐吓和欺骗。那么魔鬼是怎么针对神和他的子民采取行动的呢？第一，魔鬼的目的是毁灭。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将魔鬼描述为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专注于破坏信徒对永生真神的敬拜，他对神的宝座觊觎已久，渴望据为己有，然而他失败了，被扔在地上。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抢夺神的荣耀，引诱人去敬拜他。任何专心敬拜神、荣耀神的基督徒和教会，都是魔鬼的眼中钉、肉中刺。魔鬼竭力拦阻信徒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把尊崇神、荣耀神作为人生目标的话，魔鬼一定会抵挡我们的。魔鬼除了要毁灭之外，第二，魔鬼的行动效率极高。魔鬼聪明又狡猾，善于把握机会，想尽办法让我们举棋不定。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些重要的事实。魔鬼的能力毕竟有限，他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魔鬼的影响力受到神的限制，如果神不允许，他什么也做不了。即便他指望作恶，神却会透过他让基督徒得着益处。这条蛇只是神手中的牵线木偶而已。魔鬼最终在劫难逃，他知道了圣经当中对他的结局的预言。尽管时间所剩无几，他内心的怒气和憎恨还是催逼着他攻击神的宝座。魔鬼的一切努力都不断受挫，他不但无法伸手攻击神，他对信徒的攻击也被设定了界限。今天基督徒们应该凭着信心勇敢地冲入敌人的领地，传扬福音，因为神已经赐给他们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军装可以保护我们免受那恶者的攻击。第三，除了目的邪恶和效率极高之外，这条红龙还极为耐心。在池塘里垂钓的人投下鱼饵之后，就会开始耐心的等待。魔鬼和他的邪恶势力也是这样，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投下诱饵，然后等待一周、两周、一年、两年，他甚至会永远等待下去。新约圣经多次提到魔鬼的诱饵，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保罗写道：“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诡计可以翻译为方法，暗示着魔鬼的狡猾。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写道：“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在这里，诡计可以翻译为设计或者是策划，实际上是指智力，也就是说，魔鬼精通于设计把戏和陷阱，让教会和信徒陷入网罗。他仔细而又耐心地布置那些圈套。前几天，我妻子走进我的书房，说：“亲爱的，你最好看看这段话。”他正在看一本书，名叫《在神的羽翼之下》。我读完他推荐的那一页之后，就停不下来了，继续读了好几章。作者用非常生动的笔触来描述撒旦，他写道：“用钓鱼这个词来概括魔鬼对我们的引诱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家有好几代人都是钓鱼高手，如果你上了他们的船，就必须一动不动，免得影响鱼上钩。他们当中有几个家伙曾经在一条破破烂烂的小船上待了一天一夜，坐在那里密切关注着水里的动静，一旦有大鱼上钩，他们就立刻收线，带着战利品回家美餐一顿。如果钓上来的鱼太小，他们会重新扔进水里饶他一命。同样，撒旦也会划着船溜进我们生活的领域，耐心等待着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刻，关注着我们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在我们焦头烂额的时候浑水摸鱼。他精心地选择诱饵，一旦找到理想的机会就把它抛出去，不急不慢地等待我们上钩，企图把我们置于死地。魔鬼和钓鱼爱好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更喜欢捕捉小鱼，而且从来不会放生。过去的2000年来，这条红龙一直在练习着自己的技巧，用来引诱和攻击教会。它无法夺取我们的生命，却能够抢走我们的喜乐和赞美。一旦我们吞下它的诱饵，它就会败坏我们的品格和见证，让我们的服事归于土壤。在尼希米记第4到第6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魔鬼的一系列诡计。我把他的这些行动称为红龙的诱饵。这三章经文中从来没有提到仇敌的名字，比如试探人的、光明的天使或者是古蛇。但是如果我们看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他的鳞片投下的阴影，嗅到他鼻孔中喷出来的火焰，甚至几乎能够听到他轻轻的划桨，悄悄靠近耶路撒冷的声音。魔鬼设计了四种精致的诱饵，投放在尼西米生活的池塘中，一次只放一种。第一种诱饵是他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手段，那就是嘲笑或者是讽刺。我们来看尼西米记四章一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西米记第四章第一节，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参巴拉和他的同党挖苦尼西米和他的同工们，提出五个问题进行质疑，每个问题都是在恐吓犹太人，让他们为着自己手中的工作感到难堪。我们来看第二节，参巴拉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在忙什么呢？他质疑犹太人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垂头丧气可怜兮兮的犹太人在忙活什么啊？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呀？当年轻的大卫拿着牧羊人的鸡弦和五块鹅卵石跑上战场的时候，巨人歌利亚也是用同样的话问他。大卫没那么多废话，他要把一块石头扔向歌利亚，另外四块大概是留给歌利亚的四个儿子。以色列士兵都屏住呼吸，心想歌利亚这么大个块头，谁能打过他呀？但是有位作家写道，大卫一边跑向歌利亚，一边心里想，他这么大的块头，我怎么可能打不中他呢？歌利亚看到大卫向自己跑来，就嘲笑他。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二节记着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大家有没有因为信耶稣而受到这样的嘲笑呢？那些讽刺有没有让你感到崩溃呢？敌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以为自己是谁呀？紧接着就是第二个刻薄的问题，记录在第二节。他们要保护自己吗？换句话说，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尝试做什么事情吗？他们根本就不懂该怎样修建城墙。你看，那个人是制造化妆品的，那边还有一个制作珠宝首饰的，看看那些没出嫁的女人居然在活灰。所以参巴拉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质疑以色列人的智商。在面对世界的智慧时，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弱智呢？当聪明的教授、有地位的亲戚或者是高知阶层的朋友指责我们的信仰时，我们有没有哑口无言呢？他们说，只有你这样的傻瓜才会把耶稣当成拐杖呢。参巴拉的第三个问题也是在这一节，他们要献祭吗？圣经学者科德纳改写了这句话，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些犹太人以为能靠着祷告把城墙立起来吗？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个问题是在质疑他们的信心。这个诱饵太巧妙了，你们是不是忘了，你们那些祖宗倒是有信心，城墙不还是倒塌了吗？ 一百年都过去了，他们的信心还是没有把城墙扶起来，你们的信心比他们还强吗？你们以为献祭那套把戏会管用吗？你们打算让我们看到什么神迹呢？第四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就像是连珠炮似的。我们仔细来看第二节，他们要一日成功吗？这是在质疑他们的组织能力，这就像是在说，你们这么忙活，想速战速决，是不是只有一天的计划呢？哈哈，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根本就没有长远的打算。漫长的严冬很快就要来了，用不了多久，你们都会被冻死的。最后一个嘲讽的问题也出现在这一节，他们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个问题是在质疑他们的技能。这座城墙变成废墟已经有一百年的时间了，他们哪有什么本事把它重建起来呢？没有用，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个时候，那个名叫多比亚的家伙也在一边添油加醋。我们来看第三节，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摔倒。他们不断的嘻嘻哈哈，阴阳怪气。神的子民受到嘲笑，因为他们的体力、智力、信心、组织能力和技巧都不够强。圣经学者魏华伦在他的尼西米记注释当中写道，有些人面对枪林弹雨仍然勇往直前，但是受到嘲笑的时候却瞬间崩溃。那条红龙一直在观望等待着，你不具备养育敬虔儿女的技能，你没有力量为基督而活，你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世界的智慧，你没有信心为神成就任何事情。你这软弱的家伙，你以为你是谁呀？魔鬼最近给你投下嘲笑的诱饵了吗？大家可以想象参巴拉的这番嘲笑对于尼西米的同仁们杀伤力是多么的大。显然工作一度停滞下来。有人一定会说，尼西米，他们是对的，我们或许也应该承认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建筑工人，这项工作是我们无法胜任的。那么尼西米怎样躲避魔鬼的诱惑呢？他用了三种方法。第一，他没有报复，他没有反唇相讥说，小狐狸都能把我们修建的城墙推倒，多比亚，你真的说对了吗？要不你过来试一下，我倒要看看你这只黄鼠狼有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尼西米知道用恶言回敬对方无助于修建城墙。第二，他向神祷告。大家有没有留意他在第四节的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大家不要以为尼西米满不在乎，尽管繁重的劳动也许能让我受伤，但他们的嘲笑休想伤害我，是这样的吗？不是。其实尼西米的祷告，他的真正意思是，主啊，繁重的劳动也许能让我受伤，但他们的嘲笑却让我确确实实的受伤了。我们的神呐，求你垂听。换句话说，神呐，你有没有在听？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他们的嘲笑没有让尼西米感到意外，但确实把他伤得不轻。他的祷告并没有结束，我们来看第四到五节，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大家应该知道， 尼西米生活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我们不会这样祷告，至少我们不应该祷告别人得不到赦免。旧约的基础是律法，律法的原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憎恨耶路撒冷就是憎恶神，耶路撒冷的仇敌就是神的敌人。旧约时代的圣徒会为着神的荣耀和圣城的益处而祈求神来报应他的仇敌。尼西米对嘲笑的人一言不发，但是在祷告中对他的主毫无保留，他真切地渴望他的主把嘲笑他的人狠狠教训一顿，因为神是为他伸冤的神。第三，他继续工作。我们来看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沉重的劳动或许会让我们受伤，但冷嘲热讽一定会让我们备受煎熬，他们会给我们造成伤害，却休想让我们停下来。巴不得我们都像尼西米那样躲避魔鬼强大的诱惑，把刻薄的讽刺当作是耳旁风，专心致志地修建生命和服侍的城墙，让神的名得着荣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